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有三篇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
聆听交流文章，幼时得大法，心态纯净有智慧。作者：黑龙江大兴安岭大法弟子吉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5日。我幼年有幸得法，跟随父母参加集体练功学法。父母修炼以后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也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来教育我，要我凡事为别人着想，处处与人为善。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真善忍的种子。随着我不断长大，大法在我心里生根，我也亲身体验到了大法带给我的幸福与美好。据大人讲，在集体学法点上，六岁的我还没上学呢，竟然就可以一字不差地把转法轮中的段落读下来，到大人的学法组和他们一起学法，大家都觉得是很神奇的事情。虽然那时我年龄很小，并不理解法中的内涵，但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大法中受益了，在法中开智开慧，使得我比同龄的小朋友要聪慧。比如上小学时，学校做识字普查，我认识的字数远远超过班里甚至高年级的同学，这让老师觉得很惊讶。再比如父母送我去学电子琴，常常别人一两天才能学会的曲子，我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弹得很熟练。教琴的老师觉得我有天赋，也喜欢教我。从小到大，父母只是在心性上要求我，对于学习成绩并没有过苛求，也没有给我报过任何的课外辅导班。可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好像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长大后才渐渐明白，这是大法给我带来的福分。修炼不仅使我获得了积极的、阳光的心态和聪慧的大脑，还让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修炼后，我没有生过一次病，除了学校要求每人必须打的疫苗外，从没有打过一次针，吃过一片药。这在普通人看来，大概是不能想象的事情，而作为法轮功的修炼者，却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不仅是我，我修炼的家人和其他同修也是如此。逐渐长大，我慢慢能理解大法中所讲的法的意思和内涵，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不修炼的人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个常人，往往遇事先想自己的利益怎样不受到损害，想别人怎么伤害自己了，处处想别人的不是。而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就要时刻按照练功人的标准检视自己，遇到问题先向内找自己哪里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这样很多矛盾就可以轻松地化解。我体会到，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修炼人和常人一样去对待，斤斤计较，纠缠不休，这个矛盾就会变得更加尖锐，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人变得极端、易怒，甚至吃不下、睡不好，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很大的损害。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无非是人放不下自己的利益，不愿意为他人着想。而大法的修炼者， 不执着于世间的得失，不和他人一样争斗，而是反省自己，那么就已经超越了常人这个境界，得到身体和心灵的安宁，危机也迎刃而解。师父在《转法轮法解》里说过，练功人在哪里都应该体现出是一个好人，所以我在学习上非常自觉，主动地做好作为一个学生应该做的事情。在法中获得的智慧使我思路宽广，也很容易理解知识点，并且由于我在大法中获得了良好的心态和纯净的思想，平时不与别人斤斤计较，脑中没有杂念，在学习的时候我可以保持很好的专注力和记忆力，因此常常事半功倍，学习效率高了，最后的结果自然也很理想。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评为学校的三好研究生。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我见过了身边很多常人的生老病死，和在病业中所受的痛苦折磨。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得法，回首百年，一生中竟是无休止的争斗，在利益中随波逐流，在情中不能自拔，极深劳神，心力遭瘁，到头来竟是梦幻一般一场空，蹉跎一生，找不到生命真正的意义。而唯有修炼才能得到境界的升华和层次的提高，获得生命永远的解脱和幸福。佛法不是迷信，而是真正的科学。李洪志师父所讲的法是真正的真理。得人生不易，如果被人世的名利情所迷，而失去万古机缘，就会后悔莫及。希望更多的世人不要被中共邪恶的谎言欺骗，走入大法，感受大法给生命带来的神奇和美好吧。
从小弟子到青年大法弟子，明慧网2019年1月24日。我的妈妈、姥姥、太姥姥、太姥爷在1996年、1997年相继修炼法轮大法。正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的，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修炼大法后，姥姥的先天性脑血管狭窄，太姥姥的高血压，太姥爷的皮肤病都好了。我于2000年出生，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学法练功，我可以说是在娘胎里就得法了。在妈妈怀孕期间还发生一件事儿，在怀孕4个月的时候，查 B 超说胎儿脑袋里有囊肿，医生让我妈妈考虑胎儿要不要继续保留，因为他们不能保证孩子生出来是健康正常的。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亲戚朋友都劝妈妈别要这孩子了，万一生下来不正常。妈妈与姥姥商量后决定留着这孩子，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从法理上讲，修炼人不能杀生，不管孩子怎样都是生命，再说人与人都是缘分化来的，如果孩子不正常也是有债要还的。把心放下，就是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到6个月的时候 ,B 超显示囊肿变小了。7个月的时候消失了。用常人医学上的说法是吸收了。而姥姥和妈妈知道是师父给化解了。万分感谢师父。我出生后就经常跟大人们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或听师父讲法录音。妈妈说我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该喝奶睡觉了。师父讲法录像还没播完。我就叼着奶瓶半靠在枕头上，边喝边看，这姿势有点别扭，喝着喝着自己抬眼看了一下天花板，然后就躺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喝奶。妈妈感到奇怪，姥姥说师父把图像打到天花板了，还问我师父呢。我叼着奶瓶手指着天花板。我6岁以前天目是开的，看到过好多普通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从小看到的法轮图形都是转的，正转反转，后来我才知道周围的大人看不到转。有时候打坐练静功，看见师父坐在我旁边对我笑，我知道是在鼓励我。有几次练静功的时候，看见黑色的东西在腿上从上往下走，最后从脚上出去了，消失了。发正念的时候，看到有脸有四肢没身子，像卡通怪物一样的黑东西和白东西打架，白的把黑的推一跟头。我有画画天赋，想画什么拿起纸笔就画，不需要照着画。有一次我跟妈妈说，我看到自己画的一张画了，我给你画下来吧。我就画了一个小鸡吃虫子，然后说旁边还有座高楼，高楼有几层来着我忘了，我再看看啊。于是就睁着眼愣了一会儿神，哦，九层。然后就在小鸡旁边画了一座九层的高楼。姥姥说我前世大概是画画的，当时我在小区里很有名，聪明漂亮有礼貌，给大家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善良。我从不跟其他小朋友发生争执或冲突，若别人要玩我的玩具，我不仅大方地给他玩，还恨不得把家里的其他好玩的玩具都拿出来给他玩。要是人家不还给我了，我也不生气，不给就算我送给他了。跟同龄的小朋友踢足球玩，过来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弟弟跃跃欲试，同玩的小朋友很烦他，我说带着他一起玩吧，看他多可怜呀。小区里的老人都说我是个仁义的孩子。由于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学什么都很快，识字很快，背东西过目不忘。在别的小朋友还读不流利课文的时候，我已经可以随便拿本书拿张报纸就能流利的读下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我早就可以一字不错的跟大人一起一人一段的集体学法了。当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可以无障碍的阅读课外书的时候，我已经读完了繁体字的原版《三国演义》了，可以大段大段的给好朋友讲三国故事了。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级的提高，尤其是升入初中以后，功课越来越紧，作业越来越多，学法练功越来越懈怠。虽然把大多数时间放在了完成老师留的作业上，但学习成绩反而下降了。期间有过很多次反省，知道自己状态不好，但是却没有打破桎梏，没有突破出来，没有实在的改变，于是仿佛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修炼越不精进，学习越走下坡路。从常人这边体现的就是理科不好，数理化吃力，作业做得慢，没有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好在我一直把自己当作小弟子，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做事做人。到中考的时候，我已经从当初小学时的优等生下滑成了中等生，上重点中学想都不敢想。而我一直处于顺其自然的心态中，并没有过多的执着，相信师父对小弟子自有安排。模拟考试两次都不理想，这样的成绩是上不了重点高中的。第二次模拟考试结束后，离中考还有两周的时间，学校基本不留作业了，个人按自己的情况进行复习。一般老师的经验是这时候的学生已经基本定型了，再努力也不会有什么显著的提升了。我的做法是除按时上学之外，回来以后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书都不摸一下。中考是先报志愿，可以报八个志愿，而妈妈只给我报了三个离家比较近的重点中学，其他又远又不理想的重点中学、普通中学都没报。班主任老师觉得我根本考不上这几所重点中学，他说看来你这高中是不想上了啊。为此还专门找妈妈谈了一次。中考体育40分满分，我体育还可以，但满分根本不可能，引体向上我只能做8个，最高纪录9个，13个才能得到满分10分。1000米跑我一贯的成绩也顶多9分。
体育测试之前有一次实地模拟的机会，我肚子疼没参加。
其实这对成绩也非常不利，而正式测试那天我不知怎么
做了13个引体向上，
1000米跑出了3分20秒， 全班就两个体育满分，我是其中一个。
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知道，我们全家都知道师傅帮我了。于是对于文化课中考我更加有信心了。中考考完后我感觉还可以，毕竟语文正好用上了我之前准备过的一篇类似作文。英语一直是我的强项，发挥的还不错，成绩出来了，超出我的历史最高水平，比模拟考试在区里的名次提前了1000多。最终我以压线的成绩，如果体育没有得满分，成绩就达不到分数线，进入了所报志愿中离家最近的那所理想的重点中学。师傅一直在看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小弟子，感激之情无以言表。高中三年又是一种作业堆积如山的生活和学习状态，有的学期要考9门课。分文理科后，我这个文科生也没有完全甩掉物理、化学、生物几个大包袱，因为还要会考。总之仍然没有打破旧势力强加的常人的羁绊，但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执着学习成绩和未来方向，信师信法，听从师傅的安排，有空时也学学法，练功发正念。而慈悲的师傅没有放弃不精进的小弟子，在高考的时候再一次以艺术专业课和文化课两个擦边球的分数将我送进了一所一流的艺术类理想大学。基于我的经历，我的感悟是，不管多忙，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只要自己坚信大法，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尽量起时间多做3件事，师傅一定不会放弃他的任何一个弟子的。大法进程已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常人社会的角色要承担，如果执着心不放，就会不能自拔，忙不过来，忽视3件事，丢恋环境就会越来越差。大学生活即将开始，我已从一名小弟子成长为一名年满18岁的青年大法弟子了。以前学法练功有妈妈的提醒督促，我知道以后要离开家了，要全靠自己了，本来修炼就是自己的事啊。我最近经常思考大学生活该怎样度过，怎样才能做好不被大学的大染缸污染，怎样才能做好3件事，
跟上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对我的一路呵护。
双手合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小弟子正念族神迹线》，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再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2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正在读高中，从8岁得法至今已有9年了。这些年来经历了许多考验与神迹，也曾精进，也曾懈怠，但坚信大法的心从未改变。不断的学法更是加深了我的认识。一，正念十足，老师们无言以对。2015年我上高一，在中考前父母同修实名素江，作为一名小弟子我也参与了。后来刚升入高一，有一天上课时，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年级部，我坐在中间的椅子上，前面有几个老师围着我坐，我在宽松环境中得法，从未遇到过这种现象。我知道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当时是11月，天气不是很冷，但是我却感到非常冷，抖个不停，但我坚信他们弄不了我，当时没有怕，渐渐的我暖和过来了，也没有了慌乱。我微笑着坐在椅子上，腰挺得直直的，我想我要拿出大法弟子的风范来。其中一个秃顶的老头，据说是学校书记的人，对我说，你也起诉江泽民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诬告滥诉？我反问道，老师，何为诬告滥诉？我上面所写每句属实，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江泽民罪行累累，不该被起诉吗？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平静，之后他每问一句个人问题，我都闭口摇头，每污蔑一句大法，我就开口讲真相。这样一问一讲，他们什么也没问到，而我却讲了真相近1个小时。最后年级主任说，停停停，你觉得好就自己练呗，干嘛搞这个，你还想不想考大学了？我看着他， 突然体会到了他们的悲哀。我说，老师，您听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我从大法中受益，却因为压力而不敢直言，那是人该做的事吗？我为真理说话，又不犯法，为什么不能上大学呢？我反问道。一时，所有的老师都沉默了。我觉得在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师父在我身边给我力量，我并不孤独，而前面一圈老师背后的邪恶正在消退。我一直微笑着，那刻我想，我没有给大法丢脸。许久，他抬了抬胳膊说，你回去上课吧。就这样，他们再也没找过我。后来悟到这是场正邪大战，也是对我的考验，考验我是不是信师信法。记得小时候正念很纯，晚上发资料前，妈妈问我怕不怕，我当时就说命是师父给的，有什么好怕的。反观现在，随着年龄增长，被常人社会的大染缸污染下，我会时时懈怠，思想没有原来那么纯正了，也没有小时候那么精进了。这次经历也是对我敲响的一个警钟，长大了，功课忙不是借口，我会在修炼这条路上一直坚定走下去，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二，考场显神迹。小时候学法练功都特别认真，思想单纯，所以每次考试都是前三名。可是渐渐长大后，目的就不纯了，好像好好学法练功就是为了考出好的成绩，抱着有求之心，信师信法也大打折扣，所以后果直接就表现在成绩上了。后来妈妈对我说，你这段时间精进就会考好，一考不好就说明你没好好学法，没在法上。我听后表面没说话，可内心极不服气。这次是意外，我好好学法了，这没有关系，下次一定会考好。可是越这样追求名次，把学法摆在次要位置，成绩就越来越不好。就这样，很多时间一直退步，这名次也搞得我身心疲惫。看着越来越差的成绩单，我迷茫了。明明以前可以轻松拿第一，可现在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向内找，发现了好多人心。作为一名小弟子，师父给打开了智慧，不是为了让我争第一的，而且学习只是在世间符合常人社会的一种形式而已。我们主要的是修炼救人，怎么能舍本逐末呢？而且这中间夹杂着争斗心、名利心，而且我还经常找借口不学法、贪玩、求安逸心等。我悟到我没有什么能力，一切都是师父赋予的，为什么还要追求呢？所以我就努力修续这些心，每天背红吟，再忙也挤出时间学法。我自制力差，就让爸妈督促我，提醒我。慢慢的，这些执着都淡了。前一次考语文时，有道填空题，要填两句诗，可我什么印象都没有。当时我就告诉自己，别慌，有诗在，去掉修明的心就会想起来，就没再管它。在交卷的前几分钟，我突然想起来前半句，写上后，后半句就自然的写上了。后来核实一字不差，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放弃了执着。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所讲到的那样，放下执着心周快，人心繁重难过扬。这次语文在班里考了前三名，所以和我有类似状况的大法小弟子们，不要再执着于眼前的假象了，精进实修才是最重要的。三，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神迹自现。我第一次发贺卡图片是在12岁，我们当地同修没有会操作图片转换技术的，后来渐渐的，我竟成为了一个技术员，这完全是源于大法的神奇。记得那次过完年，真相光盘出来了，但是明慧网上下载下来的盘面和我们买的盘盒大小不一致，导致了光盘无法及时发放，若是再去市里买，又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妈妈说让我试试，她说我相信你，我们求师父一定没问题。妈妈在旁边发正念，这样不知怎的，在第三次操作时，打印出来的和盘盒的大小一致。妈妈问我怎么做到的，我回答我不知道，当时爸妈都乐了。我知道一定是师父把着我的手做出来的。后来每次出现有关于图片的问题，同修都拿到我家来，当我设置成功后，我都不知怎么做成的。后来我和妈妈合作装系统，我帮着翻译，因妈妈不懂得英文，我悟到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神迹就会出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见红银二师徒恩。当我正念坚定时，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 师父都会帮我成功，所以这就更坚定了我走下去的信心，大法无所不能。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在有幸成为大法弟子的这些岁月里，大法伴我成长，每当我有执着时，师父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点化我。在我最不精进的时候，在我走到危险边缘时，师父都会把我拉回，使我没有沾染上常人孩子的不好习惯。谢谢师父用大法的纯正法理滋润我成长，净化我的心灵。
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